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章的第六节“圣灵之殿”。第七段呢，他说：“崇拜偶像的人一定会害怕爱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没有比爱的道路更大的威胁了。”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偶像啊，或者说特殊之爱，它就是要去展现出特殊性，它象征的是特殊性。所以这个偶像跟爱啊，它其实是相反的。而且是截然相反的，一个是一体性，一个是差别性嘛。所以他说，对偶像来说，没有比爱更大的威胁。那么他说，爱一旦临近他们，必会视而不见身体的存在，于是那座神庙看似坚固的基础就会摇摇欲坠了。就是在爱的眼中，身体是不存在的，不只是幻象，而且根本是不存在。那么他说，你也会和他们一起站立不已，就是当这个上主的爱乍现于你的心中的时候啊，就像他的十八章我们曾经读到过的，那其实我们会对这个爱升起很大的恐惧啊。但是他提醒你说，你害怕的其实正是解脱将至的先声啊，就是说你害怕的是解脱，而不是什么真的会伤害你的事物。好，那下面这个第八段呢，第三句开始，他说不神圣的关系称不上是一种关系，它只是一种孤立的状态，而且也虚有其表。他说称不上是一种关系，因为奇迹课程这边他所定义的关系是一种合一，是真正的连结，但是在小我的关系里面，它只有貌似的合一，而没有真正的合一啊。就是在人间那些所谓的合一结合的关系里面，其实你都可以发现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分裂，甚至是一些裂缝。所以他说，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孤立的状态，其实就是分裂的状态。那么虚有其表，指就是说表面上它可能看起来像是合一的，但实际上却有各种分裂的因素在里面，这个差别相还是在的，没有那种真正的合一。好，那下面第九段呢，他说偶像迟早会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而且无迹可寻的。也就是说，当然我们还愿意把偶像当真，把身体当真，把这个世界当真的时候呢，好像我们可以无止境的、无穷尽的轮回下去吧，然后在小我的世界去玩吧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既然你是上主之子，你终究还是要回家的，不可能永远这么玩下去，所以这些偶像呢，其实终究是要消失的。其实也不用讲那么久了，就在我们死亡的那一天，我们这一辈子所能够抓的，然后努力了很久去抓到的那些个特殊之爱，全部也都会灰飞烟灭了。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是虚无嘛，所以我们会一再的经历到这些东西，从无到有，又从有到无，但这个有也是一个虚幻的有啦。那么他说，不神圣的一刻只会虚张声势，它的力量其实纤弱的像一片雪花，却没有雪花的那般美丽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小我世界的某些东西看起来力量很大，比如说一个国家啊，或者一个跨国企业啊，但是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还真的说垮就垮，就你看一看前苏联经历过的那个过程就知道了。所以小我世界，它里面你可能感受到一些所谓的力量，其实我常常喜欢在生活中去观察，然后去看一看人类的历史啊，然后看一看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过程啊，还有其他弟兄经历过的一些过程啊，那你会看到说，这些无常的变换呢，真的是说来就来，而且是往往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好，那下面第十段呢，他说神圣关系反映出上主之子在实相中与天父的真实关系。那这个真实关系是什么呢？它反映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那个一体性，而且是一个不分你我的一体性。并不是说在这个一体性里面还有区分得出这个上主之子，然后上主，然后还有上主之子的创造，还有就是你跟不同的弟兄之间的这个区别，其实是没有的。它是一体不分的，这个才是奇迹课程所说的那个一体性。这个一体性并不是有很多的部分结合在一起叫做一体性。 好，那么他说圣灵也极其笃定的安息于这永存不朽的关系之中，真理的永恒支持为此关系奠定了稳固的基础，爱又以轻柔的微笑及温馨的祝福照耀着他，并且爱之如己。那这个真理的永恒支持啊，就是我们在正文最前面所看到的那个凡真实的不受威胁。之所以能够永恒，就是因为它不受威胁，没有什么比它的力量更大，所以它是完全的稳固的，也不可能是无常的。好，那下面十一段呢，他说身体是小我的偶像，罪的信念赋予它一副血肉之躯，再把它投射到外面。所以身体看起来好像是在我们的外面，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出不了心灵的疆界，其实都在我们的心灵之中，只是小我它创造了一个投射的错觉吧，让我们觉得在心灵之外好像真有一些什么东西。好，那么身体呢，它因为它的一个出现，或者说小我把它营造出来是为了小我的目的，所以当你把小我当你把身体当真的时候，你也就会同时把小我当真，那么你也就会同时把罪给当真，因为身体其实就是要去呈现出既是特殊性也是罪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一个铜板的两面，我们前面讲到过，那么身体就是一个最好可以去把这两样东西表现出来的一个工具。那这就会让我想到我们在练习手册22课所看到过的，他说我眼前的一切都是暴富的象征，那其实以这句话来说，你也可以说你眼前见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罪的象征，就是你把身体当真心体当真的时候，这个罪就俨然在其中了。那么他说他好似在心灵四周架起一道血肉的墙篱，然后把心灵禁锢在一小块时空里面。好，这个是身体的一个对小我来说的一个功用，就把心灵限制在这个身体里头了。然后他说死亡不断的向他所在，只给他片刻叹息与哀悼的时间，最后还是难逃一死。因为死亡其实是小我的本质，这个我们在19-4他那个第三道障碍的地方有看到过。好，所以身体既然是为小我效忠的话，那么他一定是走向死亡，或者说他是小我所投射出来的话，那么他一定是回归到死亡。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在此上主之子只是短暂的过客，向死亡的偶像效忠片刻之后便灰飞烟灭了。那刻意的写出这个死亡的偶像，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你在外面抓取的那些你以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，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死亡，就是那些个看起来很美好的偶像，它的本质都是死亡，或者说虚无，而且终究不免要回归虚无。好，所以他特别要这样写出来，就是要提醒你。那么他说他在世上与其说是活着，还不如视他为死的，这句话可以说一针见血，但是几年前我自己真的很深刻有这种感受，就是在真的学透奇迹课程之前的我其实是死的，看起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但是这个死就不是指肉体，因为奇迹课的死亡都不是指肉体的死亡，是指灵性的死亡。那可以说我们认同的小我就是跟灵性分裂了嘛，所以在灵性层次上面是死亡的。那么他说此地也给了他一个在偶像与爱之间重新选择的机会，就虽然我们来到这个死亡之地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一个当下我们的心灵其实都是有所选择的，不管貌似你是怎么样的无可选择，非得要怎么做不可，或者说当你还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看起来很脆弱没有办法选择，但其实我们的心灵不管在哪一个当下都有选择的机会跟那个力量。那么他说你可以把自己短暂的生命耗费在取悦身体，也可以让自己从身体解脱出来，这就是在讲这个选择。那么你能够接受神圣一刻的恩典，取代自己以前选择的不神圣一刻，在此你会慢慢学习认出这些关系原是你的救恩之源，而非你的末路。好，只要愿意重新选择宽恕的眼光，任何关系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礼物，它都能够 帮你导向救恩。好，那最后第十二段的第八句，他说：也许你心里对弟兄还有一些畏惧，对上主的恐惧也依旧挥之不去。然而，对已经接受真实关系而且超越了身体的人而言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那意思就是告诉你说，的确你对上主、对宽恕、对奇迹都还有一些恐惧。好，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奇迹会有抗拒，就是不管你学多久的人几乎都会有了，直到你已经完全没有小我之后，才不会对宽恕跟奇迹有恐惧跟抗拒。但是他说不管怎么样，他让你晓得说这只是一段过渡期而已，就是这些恐惧其实没有什么，你就持续的学习呢，这些恐惧慢慢的就会化除掉了。所以有恐惧没有关系，承认它，然后宽恕它，进一步的去超越它，就没事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20章第6节，希望我的解读能够对你有一些帮助。